你好，我是建松，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禽畜业多年来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但又基于顶价机制的局限呢，不能随意涨价，那很多业者呢都叫苦连天。政府日前宣布将在7月1号起终止肉鸡及鸡蛋的顶价限制，让这些食品的零售价格呢交由市场自由浮动来决定。那这项决定将导致肉鸡及鸡蛋价格上涨，但如果价格涨幅太惊人，政府将会援引2011年的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条文展开调查。这对大马禽畜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能不能直接减低业者的成本压力，并推高公司的盈利表现呢？今天我们请来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来为我们点评。李玉你好。
Anthony 早上好。
李玉，想了解一下，你看政府宣布取消顶价机制对业者来说的意义有多大呢？是不是意味着业者的春天已经来到了？
当然如果把这个顶价的机制把它取消，其实多多少少会帮助到这个营业者，就是这些 poultry farmers。 那 我相信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帮助到他们，给他们的盈利会更高一点点，但是也不代表这个春天已经到来。因为毕竟在过往的这一个四个月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或者是其实过往的两三年都，或者是甚至更久的时间，它的 cost 其实蛮高的，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去，他们的 input cost 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俄乌战局发生了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的 input cost 也是随着在这个情况之下不断的居高不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导致到这个营业者这个 poultry farmers 基本上没有在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之下盈利。基本上它的盈利这个 poultry farmers 的盈利呢只不过是一个单位，就是single digit margins，而它不是一个很吃香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觉得不代表它 uplift 这一个东西给他这个营业者带来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起码如果这个已经是取消了之后，他们开始可能可以管制他们的 operation cost， 然后可能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成长。我觉得现在的关键还是这一个 commodity prices， 就是这些它的 input cost， 比如corn， 还有这个 soybean meal。 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离开春天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起码是有多多少少是有帮助的。
那其实你看，虽然说顶价没有了，但如果涨幅太大的话，政府将会介入调查嘛。那贸销部目前也不愿意去预测那涨幅的大小，那这些业者是不是还是应该步步为营呢？他们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能喜欢你就要涨多少就涨多少的。
我觉得对，这个方面它的确是要有一个机制去 pricing mechanism 去决定到底这个鸡蛋或者是鸡的价格要涨多少。但是我觉得这个poultry farmers 绝对不会太大的动作。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卖的这个鸡蛋或者鸡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有些是不同的 category 的鸡或者是不同 category 的蛋，其实他们也是有做出一些不同的 pricing mechanism 的。所以如果说现在 uplift 这个顶价的这个机制的话，基本上他们可以开始慢慢调高，但是他们不一定要调高太多时间，他们可以慢慢让这个 market 吸取这一个调动的这个 floating 的 mechanism， 然后再慢慢的调上去也是不迟。因为他们过往的这个业绩，他们已经知道大概他们的 cost price 可以需要几多，或者他们可以卖的价格可以需要几多，所以如果他们可以慢慢上涨的话其实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他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了解他们的 pricing mechanism， 然后他们去决定到底要涨幅涨多少。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肯定会以这一个cost 来做一个标准，就是说我的 cost 已经承受了那么多，然后我一定要 pass on 那个 consumer， 所以他一定是把这个 cost pass through 的 mechanism 放在里面，可是他又不可以把这个 price 弄得太高。
刚才你也有提到这个行业的业者，他的毛利其实都是以单位数居多的，那如果这个机制已经取消了，未来他们有机会上探双位数毛利吗？
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是有可能的，因为比如有一些company 经营的比较好的，比如QL， 但是 QL 又不是完全是只是卖鸡或者是卖鸡蛋，还有 Family Mart， 可是它的 margin 是相对的 pure poultry players 来的高了，差不多在5-7% 的那个位置。那其他的好像可能Leon Hub 啊，或者 Steelsing 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poultry farmers， 他们的那个他的这个 net profit margin 可以是维持在可能5%以下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情况去赚取这一个盈利。如果我们这样子看这一个，他当他 uplift 这一个价之后呢，到底这一个鸡可以去到几贵，才可以断定到底他的毛利是多少？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要注意的，就是到底他们要 price at 什么价格，然后才可以决定到底他们可以不可以上探这个双位数的这个 net profit margin。
你看在这一项政策宣布后呢，这个禽畜业者还有鸡蛋业者，他们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价在多山也应声上涨，当中包括这个 Leon Hub、CAB Chakaran、Lay Hong、Kia Resources、Dosing。 那你觉得说既然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顶价机制嘛，那他们的盈利可能有更大的上涨空间，投资者是不是应该再看这些公司的走向了呢？
我蛮鼓励就是看这个行业，因为过往的日子当中，其实在这一个行业就是禽畜行业或者是鸡蛋的上市公司来说，基本上他们都已经是在1-5%的这个 net profit margin 在徘徊，就算是 cost pressure 有来了，它也是可以在这一个位置徘徊了它的盈利。可以简单的来说，可能他们已经 adapt 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的 cost 他们已经maintain得蛮不错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 downside risk 可能是 limited， 然后 upside potential 是就是看他们现在到底要 price 多少，所以我们就可以决定到底它的那个盈利是多少。如果以这样子的过往的5年或者是5年的业绩或者是最近的 development 来说呢，他们的 downside risk 可能是 minimal， 因为他们已经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adapt 的，然后他们的 cost 也是maintain 在那个 level。所以如果这个价格的机制已经被 removed 了之后呢，他们的 upward 的 potential 是 upside 的 reward 是更加的多，就我觉得可以去看这个走向。可是到归根到底还是要看这个 pricing mechanism， 到底他们要 price 这个鸡蛋或者鸡在什么价格，然后到底是真正的有这个 net profit， 这个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但是downside risk limited upside reward 是有的话，investor 是可以考虑去进入这个exposure for 这个 poultry 的 sector。
其实以每人消费量 per capita consumption 来看呢，我国的鸡肉消费已经到达了顶峰。你看这个2020年的每人消费是 49.3 公斤，对比印尼的每人 10.13 公斤呢，以数据及人口来看，本地业者是不是应该把焦点转到海外人口比较庞大的市场？
那我相信如果要去 expand 这个其他的海外的国家，其实需要很大笔的这个资金去营业了。但是暂时来说，如果他们可以在那一边 set up 厂那边卖的话，是这个是最好的 logistic。 但是如果你要去 export 的话，基本上是在 Malaysia 来说是可能供不应求了。我觉得他们可以 focus on Malaysia， 但是 Malaysia 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这个 ceiling price。 所以如果 ceiling price 已经 removed 了之后，可能他们就可以慢慢的开始扎根在这个马来西亚，然后继续 support Malaysian 的这个 eggs 跟 chicken 的这个 market。那如果你要 export 可以，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那个 environment 也不是那么的 conducive， 比如这个 shipping rate 也是高，这类的东西也是cost 也是高，所以在本地营业我觉得暂时来说还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外面就是你要在其他国家卖你的这个鸡蛋或者鸡的话，我觉得去 expansion 在就是有你的那个 farmer 或者 broiler 在这一个其他国家会来的比较好，因为你的 logistic 的方面就已经是深。对，到底你要去 expand， 你要不要花那一笔钱去 expand？ 如果你要的话，你需要一笔很大的庞大资金。可是如果你 export 的话，你也是有这个 cost pressure， 所以你要衡量到底哪一个会比较的那个 benefit， 哪一个的 cost 会比较高。
一般禽畜业者呢也会有这个加工食品这一块，例如他们把它制成香肠啦，还有冷冻产品的，那这些食品的毛利往往都比肉鸡来的高，甚至是双倍的。你觉得业者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在这个加工食品这一块呢？
我觉得当这个鸡肉的价格可能上涨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些就是比如这消费者可能会选择就是加工的这个 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加工了这个食品也是可以得到这个 protein， 所以可能他们也会往这一方面去买这些加工了的这个食品。嗯，那我相信这个加工食品不可以完完全全 substitute 这个肉鸡或者是鸡蛋的这个 protein， 但是在没有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这个肉鸡的这个价格已经升得很高，那他们又需要这个 protein 的这个来源的话呢，他们自然而然他们会去加工食品。所以我觉得加工食品可能对这一个消费者可能也是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他在一个没有什么情况之下，他们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protein consumption， 他们可以往这个加工食品去买入。所以在这个禽畜业者来说，他们也可以就是把它转型，可以转去这一个加工食品的方面，那可能他毛利会更加多。就好像 QL 其实他们也是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比如在这个 Leon Hub 也是有，他把他这个肉鸡呢，就是卖不完的呢，他就会把它去roast， 就是烤了之后，然后他就会在他的这个 bakery shop， 就是 Baker's Cottage 然后拿去卖。所以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加工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业者的这一个盈利肯定是比较多，所以这个是对这个营业者来说是好事来的。
那你看我国目前的肉鸡来源都是本地供应嘛，那巴西作为全球最大的肉鸡出口国，那本地公司如果要在国际舞台上也跟这个巴西来较劲的话，你觉得我们有足够的竞争能力吗？
我相信在这一个口的这一块当中，其实本地的这一个已经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其实他们没有必要在这个去做 export 的这个
动
作这方面呢。
明白。
嗯，对对对，我暂时看到的数据是讲这巴西是export 这大概4 million ton 的这个 poultry meat， 但是 Malaysia 来说只是大概一个50,000到60,000的一个状态，所以要达到这一个巴西这样的一个量的话，其实是很有一段距离的。我们的那个 ranking 暂时来说 export 的这个poultry meat export 大概是rank 49啦，在based on我有的数据，但是如果要真的是要上探这个巴西的最大的出口国，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来说可能在本地的这个供应，我觉得他们可以扎根先，然后再选择要不要去出口。毕竟现在如果这个顶价的机制已经是remove 了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先看看本地到底可以做出怎么样的改变，然后让他们的盈利看到有进展了之后，他们也不一定要做出这个出口。
在鸡蛋方面呢，你可以看到市场上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高品质鸡蛋供选择的，那你觉得这一块的盈利会不会更高呢？是不是他们未来的增长来源呢？
我相信这一个高品质的这个蛋鸡蛋呢，是盈利肯定是相对的比较高，因为他们只需要做出一些 value add 的这个动作，他们说的有加入 omega 3啊之类的，会帮他们就是把这个鸡蛋的 quality 调高，然后我觉得消费者也会以这一个 health conscious 的这一个 mindset 去选择鸡蛋。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手法的话，我觉得这个营业者肯定的会比较有好的一个 margin。 所以如果讲现在只是这个如果你卖这个普通鸡蛋，如果你可以加一些 value added 在这个鸡蛋当中，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未来的这个增长的来源。
不管是鸡蛋也好，肉鸡也好，业者呢不能够只是专注这个 mass market 的需求嘛，如果他们能够做一些 value added 的services 还是那个品牌的话，那会带来更多的更高的盈利表现。那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李玉的时间，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好，谢谢。
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集见。